们好，那已经到座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先和身旁的同伴或者要来的聚集两两祷告。主耶稣，主啊，
好，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来到第四篇的信息。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翻开纲目？好，请弟兄姊妹们翻到纲目纲要附经文的第37页。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弟兄姊妹，这个因为有一些可能弟兄姊妹去上班，所以是不是后面的可以稍微往前补一下？好，前面的空位就可以补满，至少找到身旁要有同伴。好，那我们等等两两对讲的时候，起码是有同伴可以讲。好，那。这个是不是第一排没有弟兄的话，姊妹们也可以坐到第一排。姊妹们可以稍微后面后排的姊妹们可以稍微往前坐一下。好，谢谢。好，来我们一同读一下第四篇的篇题。Amen。约柜和帐幕的历史。好，弟兄姊妹，第四篇我们要看到约柜和帐幕的历史。好，所以这个断句要这样断，这个不是约柜和帐幕的历史。好，它两个不是分开的东西，是约柜和帐幕。的历史啊，这个中文看不出来，但英文看就很清楚，它是讲同一个东西。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启示，我们不是只有约柜，也不是只有帐幕，我们乃是有约柜和帐幕。这就是我们的意象，基督与教会极大的奥秘。我们所要持守的，我们所要经历的，就是基督与教会约柜和帐幕的历史。好，那这一篇呢，所以这个负担呢，信息的负担就两个点。第一个先讲到约柜。第二个呢，就讲到帐幕，所以我们这个总共这一篇，弟兄姊妹如果稍微看过纲目，你会发觉这纲目其实非常的长，又长然后又很多，所以有些地方不能够太点得太细，只能点重点。我们是不是跟身旁的，我们这个用祷告的灵，把这一篇总共七个大点，跟身旁的先用灵对读过七个大点。好，感谢主 ，Amen。弟兄姊妹读完就发觉，非常的不容易。纲目光是读完就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好，感谢主，我们就继续往前，好吧？我们先把这个七个大点的这个彼此间的关系，简单的看一下。好，盼望这个可能等等不会有太多机会让弟兄姊妹对讲， 那起码纲目这个大点，我们知道整篇信息的架构它是在讲什么。所以第一个大点就你可以看作一个开头啊，就告诉我们神他的心愿到底是什么。首先，基督得着了我们，是要我们能够得着他，他要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啊，并且使我们得以建造到他里面，就产生一个团体的神人。这个团体的神人就是教会，作为帐幕的实际。所以第一大点简单来说就是什么？神要得着这个帐幕，首先是个人的基督。请看下面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帐幕首先表征这位个人的基督，但是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三节，他说：“我看见圣城从耶路撒冷啊，圣城新耶路撒冷。”跳到二十三节，他说：“看哪、啊，神的帐幕与人同在。”所以首先这个帐幕应验在基督身上。到了新约的末了，圣城，我们这些所有神所救赎的选民，就是那个扩大的团体的基督，就是那个团体的帐幕。所以今天我们是在什么过程里？我们在一个过程里，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这里所讲到，我们需要一直的赢得基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这个扩大的团体的帐、团体的基督这个扩大的帐幕呢？我们就需要一直的得着基督，需要一直让基督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能够建造到他里面。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心愿。首先 神就是要得着这个帐幕啊，做他的彰显啊。所以首先应验在基督身上，之后应验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就是召会作为团体的神人。我们怎么能够成为这样的一般人呢？我们需要得着基督啊，需要让基督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接着第二大点就继续讲，这个团体的神人其实就是那个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若要成为这样一般团体的神人，能够有帐幕的实际，做神的住处，做神的见证，我们就需要看见一件事情，叫做约柜的内在意义。其实在属灵的事情上看见，就等于我们的进入。我们需要看见并且经历这个约柜的内在意义。所以第二大点讲到约柜的内在意义。当我们有看见了并且经历了约柜的内在意义呢，我们就会到第三大点。若是我们是一个正确经历约柜内在意义的人，我们就能够这两个摆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做神见证的帐幕。所以这个约柜和帐幕摆在一起，约柜和帐幕的历史就描绘了神心头的愿望，召会的荒凉以及召会的恢复到做神的见证和神的彰显。第三大点你可以这样看，第三大点主要讲到神心头的愿望跟召会的荒凉是什么，它是召会历史的头两个阶段。所以我们稍微先看一下下面的第二终点，三大点下面第二终点讲到第一阶段的历史是什么呢？就是约柜在帐幕里。换言之，召会是基督的彰显，基督是召会的内容，你可以简单化彰显和内容。好，所以正确的光景就是有彰显，然后里面这个彰显里面有内容但是呢，这个是召会，这个是神心头的愿望所要的情形。但是召会荒凉了，召会荒凉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跳到后面第十终点，好，等等都会再提到。简单，这个在看大点的时候，简单点给弟兄姊妹们。好，召会荒凉是什么呢？就是约柜被掳去。十终点讲到了约柜被掳和帐幕分开，帐幕就成为了什么虚空的器皿。所以我们开头讲到，我们不是只看帐幕的历史，我们要看只有帐幕是没什么意义的，我们要看约柜和帐幕的历史。约柜被掳和帐幕分开，就表征堕落，召会的历史的第二阶段，堕落并失去基督的实际与同在。好，可以这样画，堕落并失去基督的实际与同在，所以才会需要有召会的恢复。从第四大点开始就讲到，开始都在讲四五六都在讲召会的恢复。第四大点呢，第一步的恢复是什么呢？首先约柜得恢复，后面讲到俄别以东表征有主的同在，但是没有正确的召会生活。这个俄别以东第四大点讲到，它是恢复了，但是它只有恢复到有基督的同在，但是它还没有正确的召会生活。那第六大点继续讲到第五大点讲到第四个阶段进一步的恢复他说有了进步，但是仍然不是在正确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样画，首先恢复了主的同在了，但没有正确的召会生活，接着有进一步的恢复了，可能有一点点的召会生活，但还不是在正确的地方。那最后的这个恢复的完成，第六大点告诉我们正确恢复到正常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六大点的最后一行说，基督 啊，简单说，基督在正确的教会里得着彰显，这叫正常的光景。我们要恢复到正常的光景，就是基督在教会里得着彰显。这第七大点就等于做一个结论啊，把五个点摆在一起，告诉我们约柜和帐幕的历史，其实就预表教会的历史，也描绘出了教会的光景，总共有五个方面。好，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啊？我再讲一下了，这个五总共七个大点。第一大点，首先给我们看见神要的是什么？首先，神要的就是这个做他彰显的帐幕，首先应验在基督身上，至终要在我们这班团体的神人身上。我们要成为那个帐幕的实际，我们要成为这个实际，我们就需要得着基督，需要有基督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成为这一班做神见证彰显的团体的神人。当我们要成为这样的神，我们就必须看见约柜的内在意义。当我们看见了，并且正确的经历了约柜的内在意义，我们就能够满足神心头的愿望。啊，所以这个约柜和帐幕摆在一起看，约柜和帐幕的历史就表征啊，就描这个说出了神心头的愿望，教会的荒凉，还有教会的恢复。啊，那神心头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教会它有基督做内容啊，教会做基督的彰显。但是教会堕落了，教会荒凉了，就是约柜被掳去，失去了基督的实际与同在，所以教会需要恢复。恢复的第一步，首先他恢复了主的同在，但是他没有正确的教会生活。再来就有进一步的恢复，他可能有一点教会生活，但恢复进步了，但还不是在正确的地方。最后恢复得到这个完成，恢复到正常的光景，就是有基督啊，有教会作为基督的彰显。所以约柜和帐幕的历史就描绘了教会的表征了预表了教会的历史，也描绘了教会的光景，总共有五个方面。好，是不是跟身旁可以两两对讲一下？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让弟兄姊妹站起来操练哈，真希望弟兄姊妹结束之后再好好对讲一下啊，整篇的架构是很清楚的，讲一讲啊，这些东西这个光景就做到我们的里面啊，成为我们的光照。好，那我们开到进到纲目里面，第一大点刚已经提过了，好，我们就直接进到第二大点啊，来请跟身旁的弟兄姊妹导读一下第二大点跟下面的四个终点。 Amen。 好，那所以下面四个终点呢，都给我们看见约柜的内在意义，好，是我们需要认识并且进入，好，还需要去经历的。第一个终点告诉我们，约柜表征基督，是神三一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好，所以第一个内在意义，约柜表征基督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神与我们同在。好，第二重点看见，这个我们跨重点叫，因为约柜表征什么呢？约柜是帐幕的中心和内容，表征基督是教会的中心和内容。啊，对不起，这个开头点一下，这个弟兄在信息里面讲到约柜的时候呢，特别给我们五个词啊，弟兄姊妹可以稍微再进入啊，把它记下来。关于约柜的内在意义，我们有五个关键词帮助我们进入。第一个就叫做中心。第二个呢叫做内容，就是我们刚第二重点读到的，有中心，第二个有内容。好，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第三个关键词是木，木头的木。第四个呢是金，金银宝石的金。最后一个是盖，盖子，约柜遮罪盖的那个盖，好不好？所以这五个关键词给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进入这篇这个第二特别第二大点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五个关键词，我们就能记清楚这个在讲什么。好，我们回到第二终点，第二终点就给我们看见约柜，它表征基督做教会的中心和内容，还特别还需要让教会在基督在教会中。最后一句话讲到居首位，好，所以下面已经没有，但是我们稍微记一下出埃及记的25章9节跟10节，他说神吩咐摩西要照着他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帐幕。十节就马上，九节是神吩咐摩西要建造帐幕，十节神马上就说你需要建造一个约柜，所以这个约柜呢是在整个帐幕的建造里面头一项被提到的，告诉我们他是居首位，他是第一个，所以基督要居首位。所以下面的小点告诉我们，约柜里面包含了律法的板，律法是什么？神的见证，神的彰显。所以我们刚看见基督要做帐幕的实际教会要做神的彰显，为什么能够彰显呢？因为它里面有约柜，它是那个中心。好，这个上面出埃及记25章22节说，神要在约柜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见证的柜基路伯中间和我们说话，所以这个它是中心，神的说话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它在那个中心的地方，就是在约柜那里。那约柜呢还要成为神的彰显，彰显到一个地步。二小点继续说，至圣所里的约柜表征召会是基督是召会的中心特别我们要来看撒上4章22节，他说，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为什么离开呢？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这些经节之后纲目里面会一直出现，主要说这个以色列人借用神的约柜他们去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神没有要动，但他们把约柜接出去了，结果约柜就被掳了。被掳的时候呢，就这个以利的儿媳就说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就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没有约柜了，以色列他就没有荣耀了，他就没有中心了，也没有内容了，帐幕就空了。这里告诉我们，约柜呢是召会的中心，也是召会的内容。还有启示录3章20节，这个也是这篇信息弟兄一再强调。启示录3章20节，主对老底家的召会说：“我站在门外叩门。”所以我们的确也会有可能有这样的光景，有一个召会，主是站在召会的门外，表示主不在召会里面，这个召会是空的所以我们需要受提醒，我们不会这个东西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也有可能主站在我们门外叩门所以主必须是基督，必须是召会的中心和内容。好，接着来看第三个终点，告诉我们约柜的性质。好，约柜的性质是什么呢？就是皂荚木包金。好，我需要继续往前了。Amen。皂荚木包金的表征士灵的基督，它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它是皂荚木，但又包着金，覆盖上金，包裹着金，是神性跟人性的调和。所以提后4章22节就讲到主与我们的灵同在，他是这位士灵的基督住在我们的灵里。阿们。好，那这个下面第一小点讲到皂荚木表征什么呢？表征基督的人性。好，这个我们就真的就是只能画重点。好，这个皂荚木表征基督的人性，所以下面弟兄列了非常多马太福音的经节这个包括这个约翰都是在描绘基督的人性马太福音3章16节，耶稣受了禁。这里弟兄就特别强调，为什么耶稣受了禁呢？约翰要拦阻他说，我要受你的禁，结果你到我这里来吗？主就说，我要这样尽全班的义，就表示在主的身上他有一种的人性，他不要是例外的，他不要是特别的 我们常常都想要做那个教会生活中很例外的人，很特别的人，但主他不特别，他不例外啊。他说他受了敬 ，Amen， 在主身上没有例外啊。但马太八章二十节，他说耶稣说他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主他没有他的人性，他没有任何的坚持，他没有坚持一定要住好的、穿好的、吃好的，没有，这是主的人性，没有任何的坚持。啊、包括后面这期讲到主的服事啊，他是怜悯人的啊，他是柔和谦，心里柔和谦卑，不增进不喧嚷啊，他不折断不催灭啊，对于那些将要衰残的，他不折断也不催灭，都给我们看见主的人性，显在他的服事跟他服事的态度，他服事的灵里。好、啊，所以这讲到耶稣的人啊，基督的人性，品质坚刚，标准崇高，是彰显神的基石，这是皂荚木所表征的。好、啊，再来第二小点，告诉我们皂荚木包上金。金表征神的性情、啊、我们都知道金表征神的性情，包着金就表示这个神圣的性情圣进属人的性情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约柜里外都要包上金，所以主就嘱咐我们，需要主就劝我们，启示录三章十八节劝我们要向他买金子，我们都需要这个神的性情做到我们的里面，不只是镀金，外面得着一点，不只是听了一点的道理、啊、有一点的好像有一点的东西，我们就要小心，我们若只是外面镀一层金，我们就会是启示录十七章这里好，下面引经十七章四节说，一个那女人拿着金杯，外面看是金的，里面盛满了可憎之物，她只有外面金，但是约柜不是这样，约柜里外都包上金，人神性渗透到她的人性里，所以这是约柜的性质，皂荚木包金。好，第四重点给我们看见约柜的功用，好，这是功用啊，约柜的功用，它的功用完全取决于它上面的这个平息盖，表征基督是神和他属民相会的地方，你可以画相会的地方，我们需要有这个盖，约柜的功用完全在于这个盖上，在这个盖上神就有立场来和我们相会，所以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节遮罪盖安在柜的上边，二十二节就接着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主不在别的地方，在荣耀的注视之下，主在这个约柜的遮罪盖上能够来与我们相会，我们都需要宝贵这个遮罪盖。为什么弟兄在信息中很有负担，我是鼓励弟兄姊妹们一定要去参加日间班或者是夜间班，一定要听一下录影信息，好不好？这个是非常的宝贵。为什么神在那里能够与我们相会呢？因为首先我们有基督，第一小点告诉我们基督是那成就平息的，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所说的他是大祭司，第二个呢，他也是平息的祭物，他成就了平息，他自己作为平息的祭物，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平息的祭物，四章十节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平息的祭物，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基督为我们成就平息，做了平息的祭物、啊、再来二小点也说他是这个平息盖，所以他是那个我们能够享受平息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能够享受平息呢？因为他上面、啊、因为他这个是有神性照耀也有人性的救赎，这个约柜的盖上有基督伯、啊、表征指明神的荣耀，但还记得要有血啊、很多基督徒都只宝贵外面祭坛那边流的血，但要知道这个血要被带到至圣所里面，弹在这个遮罪盖上，说出这个血成为我们的立场，让神能够与我们相会，这个血叫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与神交通，所以我们要宝贵基督救赎的血是为了让我们与神、啊、相会的，神越与我们相会， B 小点就说越与我们相会越有那个传书，越向我们说话，我们就越有神的见证，这是把我们带回到了第一大点，我们要成为那个团体的神人见证彰显基督吗？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我们需要来到 这个遮罪盖这里，享受与神的相会，享受他与我们的说话。好，所以第二大点、第二大点讲完了，第二大点主要就是这样。好，先讲到约柜是神与我们同在，表征基督与我们同在，不仅同在还要做我们的中心和内容，要在我们里面来居首位，他这个居首位在我们里面，我们所享受的这位基督是神性调着人性的基督，我们能够坦然的享受他，因为他也是那个平息盖，是那个成就平息的地方，在这里，在基督这里，我们能够神能够与我们相会。好，我们需要很快的进到第三大点。好，那弟兄姊妹，这个我就点重点好不好？第三大点，弟兄姊妹刚刚有读过，你稍微看这个第三大点下面的每个重点，那个字真的太多了，没办法让大家对读完，对读完可能时间就差不多了。好，所以我们这个我就点重点好不好呢？啊，弟兄姊妹，这个回去的时候自己再个人啊再好好追求一下。其实这个重点读完，基本上就是整篇的信息了。好，所以第三大点开始给我们看见约柜和帐幕的历史，描绘神心头的愿望，召会的荒凉。 啊，以及教会的恢复，做神的见证和神的彰显。好，给你们参，我自己是这样分啦，那弟兄姊妹参考一下。大概一到七，我会先做一个段落。啊，那一到七里面的一到四又可以摆在一起看。啊，一到四讲什么呢？讲到他其实大家看稍微注意一下，约一到四终点啊，它都有一个一终点没有，但是二三四它都有一个分号，纲目都有这个分号。分号前面啊，你就会去读那个分号前面的纲目，好比二终点。他说，在约柜第一阶段的历史里，约柜是在帐幕里，表征正常的教会是基督的彰显，基督是教会的内容。这些分号前面的纲目，你去读，你就会发觉跟刚刚我们第二大点讲那个约柜的内在意义，其实都读过了啊，它是重复的过来，但是它后面又摆上了分号后面的东西。所以这就是开头说的，我们需要先认识、看见约柜的内在意义。我们若是正确的经历，就满足神心头的愿望；若是不正确的经历，没有正确的经历约柜的内在意义，我们就是分号后面的情形。好，所以到底内在意义是什么呢？所以我们首先要看见约柜是帐幕的中心和内容，第一终点，中心和内容；第二终点，分号前面啊，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彰显，基督是教会的内容。刚刚有提到，我们若是有正确的经历，我们就是基督的彰显；若是没有，我们就会是分号后面，约柜和帐幕分开，表征堕落并失去基督的同在。同样，三终点继续给我们看见约柜呢是什么？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刚刚我们讲约柜第二大点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点。好，换言之，我们什么时候约柜分开跟帐幕分开了？分号后面就继续告诉我们，分开了就表征这个是把神的同在给把约柜接出来，就是把神的同在接出来。为什么约柜会跟帐幕分开呢？因为约柜被接出来了。好，第四终点继续讲到这个内在意义，告诉我们约柜啊，它是神在地上的行动，表征基督在地上的行动。但是请听啊，刚刚的三重点告诉我们，神是约柜是被接出来的，指明神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要行动。好，所以分号告诉我们神无意行动。好，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到四我们简单看一下。首先我们看见约柜的内在意义，我们要正确的经历就能满足神心头的愿望是什么呢？第一个要有中心啊，内容啊，教会做彰显基督，然后基督做教会的内容啊，基督是神与我们的同在，并且这个神在地上的行动都是约柜所表征。但我们若没有正确的经历，约柜和帐幕就会分开了。啊，为什么会分开呢？因为人把约柜接出来，就是把神的同在接出来。约柜是被接出来的，指明神那个时候无意行动。那无意行动又被接出来，就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五到七就摆在一起看，告诉我们哪两件事情呢？啊，第一个五终点告诉我们，啊，我们可以画中间，指明他们为着自己，跳到后面，借用神。甚至强迫神，五终点的重点就告诉我们，他是为着这个把约柜接出来这个动作，就指明以色列人他们是为着自己借用神、强迫神，啊，借用神、强迫神。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不顾神的经纶，只为自己的亨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借用神。这是六终点所说的。那第二个指明什么事情呢？七终点告诉我们，啊，后面讲到人的需要顶替神的见证。所以从这个约柜分开啊，和帐幕分开啊，是因为它被接出来。这幅图画就指明，第一个人呢，啊，他顾到自己，为着自己而借用神、强迫神；第二个呢，他顾到人的需要而顶替了神的见证。这个就是堕落的开始。什么时候教会开始堕落？我们会堕落，就是因为我们只为着自己的需要，然后用我们人的需要顶替了神的见证。好，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好，我们该做什么？其实第八终点继续开始讲。好，我们在这种开始堕落的情形，以色列人应该做什么？他们应当要悔改，他们应该要求问神。但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哎，们感谢主，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在这个准备要堕落的情形中，我们应当要悔改，应当要求问神。但是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九终点告诉我们：第一个，他们无心；第二个，他们迷信。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一个无心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追求高峰的真理？因为我们要认识神的经纶，我们不要对神的经纶无心，我们也不要迷信的信靠约柜啊。所以我们若是无心，若是迷信，就会造成一个结果，约柜就被掳去和帐幕分开，就表示我们会堕落并失去基督实际的同在。所以下面终点下面的引经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刚好提过，我们要留意主不要站在我们的不要让主是站在我们的门外叩门，我们需要让主进到我们的里面。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应用，怎么样避免这件事情呢？十一终点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十一终点后第二行的后面，我们应当先求问神。我们刚刚说，我们不应该是无心的人，我们不应该是迷信的人。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需要求问神。 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无信会迷信呢？他们迷信什么呢？他们就是不直接信靠神，反而信靠神所设立的那个制度。因为照着他们已过的经历啊，约书亚记六章二节，好，约柜在那里，神在那里向约书亚说话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得胜。但是当以色列人到了第九章，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就受了基遍人的欺骗。所以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迷信的信靠外面神所立的制度。我们需要先第一个操练是，我们需要先求问神。第二个呢，是我们应当要祷告。阿们。来，这个第十二重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读。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祷告。我们应该从灵的深处对主说：“主啊。”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有这样的祷告，问主：主啊，不是为我的亨通求问神，不是我的安全求问神，我们要常常求问主：主啊，你心里对我的计划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避免落到这样堕落荒凉的情形里，我们就需要第一个常常求问神。求问神什么呢？十二重点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求问神心里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好，不是问主：主啊，我这个我可不可以买一部车，我可不可以干嘛干嘛，不是问外面的亨通，我们是要问神的计划。好，所以这个最后十三重点做一个结果啊，这个堕落，约柜被掳去，导致以色列人堕落并失去他的神的同在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以加伯啊，约翰这个撒上这边的啊，我先讲纲目好了。神的以加伯的意思就是无基督，无基督就是无荣耀。若是我们落到一种的情形，失去了基督，堕落到一种的情形，失去了基督的实际与同在，结果就是没有荣耀。所以下面撒上四章的经节啊，四章十节说，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好，以色列人就被击败。四章十一节说，神的约柜被掳去，何弗尼和菲尼哈也死了。啊，跳到最后面，这个消息传回到以利那里，以利就死了。然后他以利的儿媳听到这个事情，他就痛苦，然后就生了一个孩子，他就给他取名叫以加伯。这边纲目没有列出来啊，经文引经没有列出来，弟兄姊妹可以再回去看经文。好了，无论如何，他那边说他取名叫以加伯，因为四章二十二节就说了，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啊，所以以加伯意思其实就是无基督，无基督意思就是无荣耀。所以我们需要留意，我们不应该落到这样的情形里啊。所以第三大点都到这里，让我们看见召会神心头的愿望是什么，以及召会的荒凉。神心头的愿望就是基督要做中心，做内容，召会做基督的彰显，召会要基督的同在，召会要成为这个基督在地上神的行动。但我们若是没有召会开始荒凉，就是因为这个约柜神的同在被揭出来，约柜和帐幕分开，就是神的同在被揭出来。这个被揭出来很多时候是神无意行动，但是人为着他的需要僭用神，并且强迫神啊，神人用他的需要顶替了神的见证，召会就会开始堕落。在这个情形里面，我们应当做的是向主悔改，向主求问啊，所以我们不应该是一个无心的人，不应该是一个迷信的人啊，否则我们就会落到这样荒凉的情形里啊。我们不应该无心，不应该无迷信，那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要信靠神，所以我们就需要求问神。求问神的内容就是：主啊，你心里对我的计划是什么？我们若是常常这样求问神，我们就不会落到以加伯，就是没有基督、没有荣耀的情形里。这是召会历史的头两个阶段。好，请听。
阿门，感谢主。好，其实弟兄已经讲很多了，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先读一下第四篇的篇题：约柜。好，我们再一次读一下约柜和。好，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一次讲到约柜和帐幕的历史啊？到底这个跟这次沙漠耳记结晶读经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啊？第一篇弟兄姊妹，第一篇是非常关键的，它是整个系列的基础。我们看一下第一篇讲什么。第一篇中心思想，所以这是很关键的。这里中心思想第一大点说，神经纶的成就需要人的合作 需要人的合作。那目的是什么呢？下面下一页第四重点的第二小点，为着建立神的国，就是召会。那第二大点的第三重点又说，撒母耳记启示什么？带进君王以及 设立国度，它跟有什么关系啊？断然神圣三一与他百姓的牵连。所以中心思想明明是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带进君王建立国度，但是为着完成这个神的经纶，非常关键的是神圣的三一。所以断然神圣三一与他百姓的牵连。那百姓是指的谁啊？我们与神圣三一非常有关系。那后面继续说，带进神的，事实上我们需要祷告，那当然需要迫切的祷告，这是得胜的祷告。第三大点的第一终点，急切需要得胜的祷告。后面说带进君王和国度而祷告，那这个祷告第四小点下面很告诉我们何等需要神圣的三一。那第三重点，弟兄姊妹，第一篇的第三重点最后一个重点说，我们需要看见一件相当重要的事。一起读，今天三一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成就他的旨意，完成他的目的，满足他心头的渴望。请问约柜指着什么？基督当然是基督啊，但是这个神圣三一有什么关系？哦，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第四篇，没有问题。第四篇，好，第二大点，我们再次读一下：我们要进入基督身体的实际，必须看见约柜的约柜，预表基督是三一神与他子民同在。这是不是指责神圣的三一与他的百姓牵连啊？所以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建造与神圣三一急切有关，我们都很清楚。但是约柜就这里，在这里约柜说出这位具体化身的三一神，对不对？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所以你讲建造，你讲国度，你不能不提基督。所以你讲帐幕，也不能不提约柜，因为约柜是帐幕的中心和内容。刚才其余弟兄讲的五个重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第一个，中心，什么？约柜是中心，约柜是中心。还有呢？还有幕、金、盖是指着平洗盖，这遮罪盖，所以基督是召会的中心，召会的内容，基督的人性与他的神性的调和就是建造。那么最后他的平息盖是什么？我们与神相会。你跟他没有相会，怎么跟他牵连啊？对不对？我再次讲，基督是召会的中心和内容，建造就是他的人性，先提到木嘛，人性与神性的调和，他在平洗盖与我们相会。请你们两两讲一下啊。起来好不好？来，不要看，哈哈。哦，大声大声用力哦，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对，所以我们需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平息盖。阿门，请坐，没有问题，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很关键的。我们讲帐幕，一定要先提 约柜、约柜是帐幕的中心和内容。这里讲到建造是这位基督做我们的人性和神性的调和，他在做帐幕里做平息盖，与我们相会啊，很弟兄姐妹清楚了吗？很重要。好，请翻到40页，我们看一下，一起读一下 B 小点，看到了吗？神越与我们相会，越与我们说话，并且我们越与神越听他，在我们经历中就越有。弟兄姐妹，出埃及记啊，他没有讲到约柜，这个没有这个字。出埃及记一直讲到见证的柜，见证的柜啊。然后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约柜进到帐幕里，然后帐幕就满了神的荣光，就是彰显神的自己。所以见证啊，跟我们的听有关。那我越有相会，越听他的说话，是不是啊？然后呢，说什么？我们越与他相会，越听他说话，那我们就经历中越有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在这里非常强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经历，常常来到哪里？平息盖。所以弟兄这里讲到，你我有没有一种感觉，基督在我里面做一个平息盖？有没有这样祷告？主啊，谢谢你在我里面做平息盖，我接受基督做我的平息盖，与我相会，好不好啊？是第一 B 小点，我们再次宣读一遍。神弟兄这里提到，你我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功用发挥的关键点是在这里。很多时候软弱，很多时候不想进功用，没办法进功用，因为你们我们啊，包括我啊，没有常常来到这平息盖这里。所以我们要放胆来到这里。那这是第四篇的头一个负担，讲到这个约柜的中心内容、幕巾还有平息盖。那第三大点开始给我们看见约柜和帐幕的历史，但是事实上他讲到什么？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那其余弟兄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那弟兄姐妹，我们翻一下第三重点41页，那他下面讲到把约柜怎么样啊？借出来，就是把神的同在接触了。那怎么知道呢？我们下面看一下，耶稣雅记3:3说，要就从所在的地方起行，跟着什么约柜去，这约柜就先启动了，我们跟着他去。那全地之族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然后呢，3:17，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我们记不记得耶稣雅记解经读经，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记得吗？那个光景，那耶和华，不是那个约旦河，对不对？抽开，然后呢，祭司就站在中间，你会不会很紧张？不会，为什么？约柜与你同在，意思是三一神的同在与你在一起，是不是？所以这里讲到约柜是三一神的同在，所以你借出约柜，意思是什么？借出三一神这位基督的同在。那第四重点，弟兄姐妹再一次读，约柜的行动乃是神在做他具体化身的基督里在地上的行动的图画。然而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时，神不要征战，你要征战吗？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征战？见用他们信靠什么？刚才其余弟兄讲的信靠好，我们看一下来在哪里看呢？我们第一 九终点说，但他们对神的渴望和神永远的尽了完全无心，然后呢，他们只过借着约柜的行动所经历的得胜。他们靠着什么？他们知道以前呢，约书亚记那个时候，对不对？他们抬起约柜有得胜了。但是那个时候，亲兄姐妹、弟兄姊妹，请注意，百姓先动还是约柜先动？所以这个是百姓自己行动还是约柜的行动里，教会一起行动。那我们现在在教会的行动里，我们是自己打负担，还是先到神面前，到平息盖这里与神相会而说的这些话而有的行动？我们是怎么样？应该要，对不对？谁先启动？这很关键。第四重点，弟兄姐妹，请注意约柜的行动。他没有讲帐幕的行动，他没有这种说法，说什么约柜的行动。所以在教会里的所有行动是什么？基督，基督在地上的行动。因为这诗篇六十八篇非常重要，四十二页，我非常建议弟兄姊妹好好的读，以及把这个注解很深入一下，好不好啊？诗篇六十八篇，李弟兄注解说，这一篇所有诗篇里面，神在地上基督里的行动的步骤最深的经历，它是最高的启示，就是六十八篇。那这个是他应用前面我们看到的民数记十章三十五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所说的话。那他是从西乃山一到喜安山，西乃山是指着化成为肉体，神先成为肉体。那西乃山，我们诗篇六十八篇十六节四十三页，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然后六十八篇十八节，你已经升上高处，继续读。你在受了。请问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在哪里？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这一段话保罗应用在什么？怎么把恩赐的人赐给教会做慈事的工作，借着基督的身体，把这个经节应用在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四篇六十八篇啊，非常关键的就是与神的建造有关。那这样来看，根据经文，弟兄姊妹纲要啊，你必要看经文，根据这经文我们就明白什么是约柜的行动，什么啊？建造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啊？这是很关键的，弟兄姊妹请留意这个。好，这是第三大点的主要的内容。我们最后一次再宣读一下十二重点，好不好？十二重点，我们的祷告一起宣读一次。我们应该从主啊，你对我的计划是什么？好，那第四大点，弟兄姐妹一起读一下。然后后来约柜得恢复，先被抬到亚比拿达的家中，在那里有二十年之久。这表征从第二世纪开始，有一些俄别以东兴起，他们有阿们。好，我们看一下下面经文，撒下六章三节，他们将神的约柜放在新车上， 从山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云走、啊、他真的没有启示、啊、这放在新车上，本来是要利未人要抬起、啊、所以这个大卫有没有启示？那后面讲到六章十节说，却转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因为这个乌撒就不小心扶住了整个约柜、啊、所以就死了，所以大卫就害怕，都没有把他放到大卫城那里，他说哎，转到俄别以东的家，在那里有三个月。那这两个家，无论是亚比拿达俄别以东，有没有约柜？有约柜。那这个是神的殿吗？神的帐幕吗？不是。所以他是说出有基督的同在，但没有什么正确的在位。好，第五大点一起读。大卫将从俄别以东的家搬到他自己的城，在锡安山耶路撒冷上好之地帐篷里，这光景有进步，但约柜仍然不是在、哦、因为还没有回到帐幕里。那下面、哦、下六章十二节后面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中抬上大卫城去。那好一点了，六章十三节，抬耶和华的约柜的人走了六步，所以意思是利未人去打把他抬过来，所以没有用这个新车，有启示。然后六章十七节，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去，安放在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为约柜所打的什么帐篷，这个帐篷不是帐幕、啊、第一重点，请姊妹们，这光景好、啊、第二重点，请弟兄们，这些信徒有基督，阿们。下面经文非常有兴趣，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一下、哦、往上三章四节说，好，所罗门往到哪里去啊？基遍去。基遍有没有帐幕、哦、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确定他那里有没有约柜，没有约柜。他到哪里啊？基遍去献祭。为什么他在这里献祭啊？因为那里有什么极大的，弟兄姊妹，我一听到秋坛有没有很消极的感觉啊？对不对？耶稣啊，就一直讲到这个嘛，啊，所以他这时候所罗门王啊，他不清楚，搞不清楚什么情况，所以就随便献，意思是随便反献祭了。那三战五节在基甸夜见梦中，感谢主的怜悯，耶和华向所罗门王显现，神说：“我当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那三章九节一起读，所以求你赐聪明的心，可以能，不然哦。所以三章十二节，我就照你话而行，看哪、啊、我赐你智慧和好。然后弟兄姊妹读一下十五节，所罗门行了，他就哇，你看不是很特别吗？他得着智慧和启示，他立刻走到哪里？耶路撒冷。然后呢干嘛？站在耶和华约柜前，对不对？献燔祭和平安祭、哦、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平息盖，我们常常与神有相会，我们才知道我们到底如何侍奉神，在哪里侍奉神，好不好？那这是非常有关键。那因着所罗门有这样的智慧和启示，他就知道他要该去献燔祭的地方，就是这约柜这里。所以第六大点一起读，最后所罗门耶路撒冷完成圣殿的建造，就把这才完全恢复到 正常的光景。今天在主的恢复里，他正在做工，以恢复正常的光景，使基督在做。Amen。 我们下面看一下网上八章一节，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锡安山云上来。那八章四节，他们将耶和华的约柜、会幕和会幕里的一切生齐聚，意思是这帐幕跟圣殿就并在一起，就并在一起。那八章六节，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所预备的地方，什么地方？圣殿的内殿，就是至圣所。哈利路亚。八章十节，由云充满耶和华的殿，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哈利路亚。好像那个出埃及记四章所看见的一样，约柜在正确的教会生活里就有耶和华荣耀充满在这里。好，那第七大点，弟兄姊妹，一二三四五重点啊，一个是讲到这个五个步骤，是五重的光景，也可以说五个阶段。请弟兄姊妹祷告的灵两两对读一遍。Amen。 好，这是五个方面，应该可以记得吧？第一个是什么？第一重点说，教会中有基督。再次，教会中有基督。第二重点，教会中没有基督，就约柜被挪去并与帐幕分开。我们下面经文启示录二章四节，什么时候会这样这种事情发生呢？然而你一件事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我们什么时候离弃起初的爱？二章五节后面说，我就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这是非常严肃的警告，弟兄姊妹，我们要必要注意这个对他起初的爱。那三章二十节，我站在门外叩门，七位弟兄已经讲到，意思是基督不在教会中间。好，第三，给我们看见有基督却没有教会，我们已经下面经文看见了。第四重点，基督同着不合适的教会。那最后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真实的光景有实际什么？同基督同着正确的教会，我们就感觉到完全在家里。好，弟兄姊妹，整理一下第四篇。第四篇讲到什么？约柜与帐幕的历史。我们必须要注意约柜，是不是啊？约柜是三一神具体化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约柜在教会中的内在意义是什么。第一个，约柜是中心、内容、幕。招角木人性，然后呢金，还有呢盖，这盖是平息盖，也就是我们与神 相会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来到平喜盖这里，常常与神有相会。我们听他的话，从他得着启示，那就像所罗门一样，就清楚我们在哪里过教会生活。这个五种阶段，第一个是基督在教会中间，第二，基督与教会分开了，教会就没有基督，第三，有基督但没有教会生活，第三，有基督与最后有基督与正确的教会生活。好，我们两祷告一下。